在每个主日的早上，我们拿起我们的周报，我们来看代祷的事项。在我们教会当中有许多代祷的事情，我希望下面这段时间弟兄姊妹在听讲道之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为教会里面需要代祷的事情一起同声的祷告，同心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教会，在这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上所遭遇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事工上面的摆上，我们都要来到你面前来向你仰望。主要我们需要一位在中文堂这边的主任牧师，主，我们把这需要放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你已经垂听，便你也已经预备。主，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把我们的心准备好，准备跟这位新的将来的主任牧师一起同工同行，支持他，敬爱他。主要我们把这样子的心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看着我们的心智预备好了，主要就把你所预备好的人也赏赐在我们当中。主要愿你自己的教会得到荣耀，这个教会需要主你自己来带领，需要一位主任牧师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领袖。主，我们求你预备，求你赏赐。主要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宣教师们，他们在海外所做的任何的工作，主要就求你的灵与他们分别同在，他们所需要的日用饮食，主要你不只是丰丰富富的给他们，并且主你借着他们能够传讲福音的信息，提供生活上的需要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主要让这些宣教士们借着我们教会的差派，他们在那里能够成为主你的精兵。主要我们就求助你，让不论是在营里面守兵器的，在营外面打仗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要求你亲自的祝福。主要我们也把维清执行他们所需要的那额外的那一份在新的工厂上面所需要的费用交在你的面前。主要求你兴起弟兄姊妹能够跟他们同心，主要不是我们给他们钱，主要乃是我们把我们所认同的他们的事工放在你的手中。主要让我们借着金钱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跟他们一同工同行。主要我们也把杨思怡姐妹交在你的手中，她已经从医院离开去到调养中心，主要因为她的家人都不在她的身边，主要就求助你，这时候只有你可以在她身边的时候，主你亲自的来带领她这段康复的路程，与她同在，给她充足的信心跟好的体力来完完全全的恢复。主要你也保守她，让她在那里仍然享受主你那边来的喜乐跟平安。主要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交点的手中，不论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我们的门徒训练，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我们儿童教育青少年的工作，主啊，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都不能够做，若不是主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一事无成。主啊，若是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就跟你一同欢喜快乐。我们谢谢主，请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当我们分享主你教会的信息的时候，主愿你自己向我们说话，来鼓励我们，检查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一同的心智，一同兴旺福音。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要证道的题目是荣神益人。一个教会是荣耀神的教会，它也应该是一个帮助人，让人能够在这里得到保护跟鼓励的一个地方。我已经讲过，在教会当中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事工，但是许多的人在我们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认为教会只有事工， 好像我们在教会就是摆上我们的工作而已。实际上不是的，在教会里面，神已经为我们做了许多的工作。神所做的工作是在我们来到教会之前，在我们信主之前，在我们来美国之前，他就已经做好的。我们来这边只是来加入他的施工而已。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等一下我稍微问一下，我不晓得这个 Control AV Control 有没有收到我的 slide。 好，没有收到。好，弟兄姊妹，请你把你的圣经打开。带你的圣经吗？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好，谢谢谢谢。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和好的职分分给我们。好，就读到这边。是的，这里说到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亲自完成了他从亚当，他自从亚当犯罪以来，在亚当犯罪之前，事实上神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他晓得我们人是会用我们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想法来离开神，来犯罪。所以神在我们当中已经在亚当之前就设立了救恩，这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人的不行，但他又很体贴我们，就设立了这个救法，就让这位完全无罪的这个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付出和平的代价。在这里五章十八节说，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是神已经完成的。在我们来美国之前，我们出生之前，神就已经完成了。上次我曾经说过，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主要有三个事工，在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或者说我们的受浸班里面讲的五个事工，事实上我们有三个主要的事工，是一个是我们向上的向神的一个事工，主要是讲到我们一切对神的敬拜赞美读经，跟神的另外呢讲到是一个向内的事工，向内的事工在教会当中，向内的事工包括了团契，包括了教育跟关怀。那另外一种是向外的事工，向外的事工包括就是传福音、本地宣教，甚至于海外宣教。那这三个部分是构成一体的一个教会，所以教会不单单只是我们的成人主日学，也不单单只是我们来这里敬拜，包括我们对神、对人、对这个环境、对这个社区、对这个国家的一个关怀。所以借着我们敬拜他赞美他，借着我们的读经祷告，按照圣经所吩咐的一切，我们在这里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信仰的生活，崇拜神的当中过我们教会的生活，服侍人服侍神，我们借着这一切来荣耀他。在诗篇第八十五篇第十到十一节，我们来这里，我们来打开来读哈。诗篇八十五篇今天会用到的经文比较多，所以你们忍耐一下哈。八十五篇第十到十一节，诗篇第八十五篇第十到第十一节，翻到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十节，来，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这是一段非常美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诚实是由地而生， 公义是从天而生。那这段经文主要在述说什么呢？其实它是表示在我们的世上，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很美好的关系，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是什么意思呢？在教会里面，因为神掌权，他完完全全改变我们的生命之后，可以让我们有跟神的慈爱来相遇的机会。公义跟平安彼此相亲的一种生活，这里的慈爱在希伯来文里面包括了人对人，还有人对神对人的慈爱。神对人的慈爱我们都了解，但是在教会当中也有人对人的慈爱。这个诚实呢，就是说到一种真真实实的，没有虚假的。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祷告是不能够有虚假的，假如你在祷告当中还跟神虚假的话，那我可以说你完了，因为神知道你的内心。要是你的祷告是虚假的，神哪里会不知道呢？但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不可以跟人有虚假的关系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虚假的关系就让它过去好了，因为我不希望跟他单独的要起冲突，所以虚虚掩掩的我们就说啊，你好我好，这并不诚实。一个诚实的教会，一个好的教会的生活跟光景，诚实在我们当中。我们的诚实是神给我们的，那是因为神他清洁了我们的心，清洁了我们的里面。这慈爱呢，这公义呢，是讲到说神的那种公义，特别是同一个词哈，这个也讲的公义是用在大卫王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那个公义。他讲到说上帝是公义的，弥赛亚也说，讲到那个弥赛亚也是讲到这个公义的那个字哈，可以说是由上帝来证明什么是正直的，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正义的，用的那个正直那个字。平安呢，讲到人际关系上面的，或者是一种跟神的一种圣约关系上的平安。也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神的公义的要求，也有神他圣洁赦罪的平安，这是一种特别的约。这种约在我们当中就是诗篇里面所讲到的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上也讲到说，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个职分是我们能够跟神和好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没办法说我们跟神和好我们不跟人和好，而跟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包括人际关系。这个职分原先讲的是跟神和好的，这个职分托付了我们，意思是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若是我们不能够跟人和好，我们就没有福音可传。我们不能够跟人和好，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一个不诚实的福音，这里面没有你在里面，只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不包括你。只要你不跟人和好，你就没有办法跟别人讲说你要跟神和好。这就是把我们跟神，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很圣洁的摆在神的面前。他后来就说，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就是圣灵，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我们基督徒所做的工作，借着教会我们这个身体，包括了我们这些生命得到改变的基督徒们，我们一起来跟神和好，来传讲他跟神和好的救恩，来荣耀他，借着我们所信的所盼望的来荣耀他，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接下来我讲到一个荣神义人的教会。什么叫义人的教会呢？荣神的教会我们知道，讲到我们要用在教会当中所有的教会的生活，我们来荣耀神。义人的教会，我在上次的见证里面谈到一个陶成的概念。陶成的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教会是应该是一个接纳各种样有需要的人到我们教会里面来。在我讲那篇讲道之后的那个礼拜当中，我就接触到三个需要 来敲教会的门，说我可不可以来教会，我可不可以在教会当中寻求帮助。我就觉得对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绝对不要忽略那些在我们当中有需要的。不能说他们是孤儿寡妇，但他们的光景很像孤儿寡妇那样需要帮助的人在我们当中。拉提梦是我们每一年的十二月我们都会推动的一个宣教的一个奉献。拉提梦的这个奉献呢，让我们经历一个传福音的工作。怎么说呢？我们教会不只是对神有敬拜，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也很有努力哈。在每年的十二月里面，我们都对于美南基金会的这个国际宣教的这个募款，我们有很深的负担。拉蒂梦是谁呢？是一个女孩子哈。我说她的女孩子事实上应该没有什么错哈。她是1873年的时候，她一个人去了中国。在她去中国之前，她一心渴望成为一个老师。在她成为老师之前，她去教会，但她从来不喜欢参加成人主日学，她也不喜欢在教会里面讲的那些东西。主要有一天她被改变了，所以她的母亲跟她讲信仰的道理。她重生得救之后，她就认为神已经给她一个很清楚的托付，要去到中国人的人群当中。为什么是中国人呢？在她自己的自传当中她也讲不清楚，她说神就是告诉我要去中国，她就凭着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她就去了。从1873年到应该是1873年加40年1912年的时候正是中国很动荡的时候，他在中国他在中国工作了39年。他去的时候是个单身的女孩子，到了中国他在那里传福音。他去的城市叫做郑州，他在郑州一待就是39年。当地有一次有大饥荒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跟他所有村子里面的人分享。分享完之后他发觉他自己生病了。生什么病呢？在当地的外国人，外国的宣教士的医生跟他讲说他叫做营养不良。营养不良是什么病？不是什么病，营养不良就是你所有的都给别人了，就你自己都不够吃。他在营养不良的状况之下，他是生病了，很不容易好。他就决定搭船回纽约，回 Virginia。 在回美国的路上他死在船上。美南基金会这个宣教士死在船上这件事情传回美南基金会的时候，他们就决定以后所有在海外的宣教都用作拉提梦这个名字。所以这个宣教的这个款项当初开始的时候是为了中国人给的。所以不晓得各位 你在中国信主的，你应该就是这个好福音好处的这个接受的人，可能是第二代，可能是第三代，可能是第四代。但是若不是有拉丁梦他一个人传福音，为了中国人摆上中国的福音的门，可能没有这么大的被打开。郑州这个地方就是在中国后来在福音广传的一个爆发点在山东，在湖北的这一带 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提着这件事情呢？每一年的圣诞节，哦 by the way， 他去世的时间就在圣诞夜。那美国人到中国传福音，多多少少他带着一种美国的习俗，不敢忘记在美国所有的一切，但他已经忘记了，所以他要 回美国的路上，他是好像是赶着回到美国过圣诞节，而市长他没有赶上。福音传遍天下，这是教会的使命。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model 我们可以学习。另外一点呢，我想要谈的就是，其实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在马太福音那里 谈的大使命，大家都会背，对不对？他说，所以跟我一起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呢，并没有说所以你们要去向中国人传福音，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大使命里面没有说所以你们要去向台湾人传福音，大使命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做我的门徒是没有地方性的，这是教会的责任，应该是个没有地方性的。前一阵子我介绍过，在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 My Hope America 格里汉布道团，他在全美国推动了一个福音广传的活动，最后这个阶段在11月7号左右，他就是把格里汉牧师，他现在已经九十几岁了，在他这个最后人生最后这个阶段，他所做的这个布道会摆上了这个中文的字幕，因为整个布道团他们知道将来看到这个 video 的人，很多人在美国的华人他们会看得到，很多的华人居然是华人，他就把它配上了中文的字幕。所以我们中国人在信仰上的需求是非常的大，美国人把这么好的一个影片放在电视上，放在网络上面，让我们中国人可以看得到，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当你把你的门打开的时候，你是不是只邀请中国人？我们台湾人呢，是不是把你的门打开只邀请台湾人呢？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把我们福音的这个路打开，让普天下的人都听得到。所以是没有限制我们向华人传福音，因为大使命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只向华人传福音。保罗他自己有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态度，他说这个是好像是一种债务一样哈。他说在罗马书第一章14节那里说，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是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罗马书第一章14节我再读一次，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是话外人，话外人就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哈，不论是聪明人或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什么债呢？这是福音的债。虽然保罗说传福音是他欠神的债，好像有点负面，但是很传神。福音传到我们其实很不容易的，在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家里面的环境，家周边的环境可能都没有传福音，都没有福音听到福音的机会。但是神从小把我们养大带大，带到美国让我们听到福音。神他调动万有，他调动万有，长时间的把我们培养了，有朝一日来到美国听到了福音，能够信主，能够在这里成长。保罗说他欠这些人一个债，一个传福音的债。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欠上帝一个传福音的债？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那么我们该怎么样来荣耀神呢？罗马书第二章第7节，他那里又说了一段话，我们来一起读。罗马书第二章第7节， 第二章第七节，预备，来，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好，就停在这边。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啊，保罗并没有说凡是信主的就有永生报应他们，是信主的我们有永生，但是保罗他这里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这些人是谁啊？是信主的人吗？对了一半，是信主并且生命有改变的信徒们，神就把永生的福气给了他们。所以我们这些要行善的人，要传福音的人，神把什么福气给我们？神把什么福气给我们？他把永生之福给我们。另外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那里啊，我经文不读了。那段经文我预备了slide，slide没有出现。里面有一段话，他说：“我跟你们讲的这些话，你们都要听，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责任交付给我，我已经把这样的话传给你们。”这段话是英文是说 ：“So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so that the world may know。”好叫人知道，好叫人知道 ，so that the world may know。这段话很奇怪，是我在牧笛上课的时候所听到的一个，我当时一直很不懂这句话，每一个老师、同学朗朗上口，他们讲什么东西，讲完之后就是 so that the world may know。后来我才发觉知道说，原来这句话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份的工作，所参与的每一个事工，所传的每一句传福音的信息，都有一个目标，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有一套的教材，它的 title 就是叫全世界都知道。对全世界人都知道，从自己教会里面开始，对不对？我们先传福音给自己的邻居，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同学。之后，我们到教会里面受到装备，好让我们差派出去，让全世界人都知道。刚在哥林多前书这段哥罗西书这一段讲到的后半段，他说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段的经文完完全全这句话在另外一个版本，我们现在平常用的版本是和合本的圣经，对不对？有一个版本叫做吕振中的圣经，他那里面讲到，他说上帝愿意使他们知道这奥秘的荣耀在外国人中是何等的丰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了得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用各样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好把个人献上，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这句话，这个引到神的面前，这个引这个字就是一个 present 的这个字，这个字同样的用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那里面 讲到说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上的那个献上就是这个成这个字，就是我们把我们每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好像一个献祭一样的献到神的面前，献上的意思。教会也有传福音的事工，我们所有的事工，不论是你在教会里面儿童主日学、团契、招待、关怀，各样的事工，都是对我们基督徒有益处的。当然，神是这个宇宙的主宰，他拥有一切，他有创造一切，他还维持一切 ，maintain， 他 support 任何的事情。他需要我们吗？他不需要。你想想一个图片，刚刚你们过了这个 Thanksgiving， 你们去 shopping 买了很多东西，大袋小袋的提在手上，哎，那个很小很小的孩子在旁边，他手就搭在你的手上，意思是说你很辛苦，我跟你一起提，你说好啊。事实上是谁在提？是你 顺带提，但是你的小孩希望能够分享这个提东西的这个责任跟这个重担，但他还小，你知道，你让他把他的手搭在你的手上。神跟我们之间也是这样子，他需要我们为他传福音吗？他需要我们来跟他一起同工吗？ 他希望，但他不需要。需要的是谁？是我们，是我们需要。我们借着跟他一起同工，分享他的事工的这个努力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跟神走在一起，这是我们的需要。所以各样的事工最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在服事上面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教会里面事工是操练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也操练我们所谓的技巧，服侍神的技巧，服侍人，服侍我们，服侍是我们基督徒成长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假如说我们信主就好，跟神有很好的关系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侍奉。这个想法我以前也听说过，不过你在家里面读经祷告敬拜默想甚至于进食都很好，都是操练，但这个操练跟在教会里面同工的这个操练是不一样的，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操练也是不同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参与事工，在我们的转会班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受洗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也上过一些课程，知道叫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的恩赐是拿来在我们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家里面来服侍人服侍神的时候所用的那些东西。所以你说啊，我没念过神学，但是我希望能够服侍神。当神教会 问到我说那你会什么，可以拿什么 来在教会里面服侍呢，你说我是学会计的，学会计的可以吗？可以。教会里面我们正是需要会计不是吗？你说我是搞电机的可以吗？是，电机当然也可以。我们就后面就有一些人负责操纵这个 AV control。 教会里面需要各种各样的人，你都可以把你所学的 所有的摆上，在神的事工上面有份。这就是事工的目的，他借着各样的事工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能够长大成熟。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我们就不再读了，我来读就好了。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他说，但你这个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他说，你要为那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的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里面讲到说我们为什么事情蒙召，我们蒙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打那个美好的仗。所以弟兄姐妹，有一种的观念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所必须有的。所谓神的仆人并不是只是那些牧师们是神的仆人而已，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都是神的管家。神的管家管什么事呢？第一个要管的事情就是你家，管好你自己的家。 你跟神之间是什么关系？管好你自己，管好你自己的家，然后在神的教会当中管好神的家。神的职事好好认清我们是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责任。教会里面的工作事工有很多很多种，有的是直接的教导，有的是间接的教导。直接的教导你知道，成人主学老师， by the way 前次我要讲的时候没有讲到这一段，今天我们坐在这边听讲到敬拜，但同时我们有一批的 多半是姐妹在儿童主日学教室里面教导你们的孩子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好不好？有一些弟兄姊妹，你可以做一点点的牺牲，跟他们换个手，你投入儿童事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也到大堂里面来听讲道。我知道他们很辛苦，他们在儿童主日学教室里面，有的时候整个礼拜天他们所面临的就是某一个孩子特别的调皮，以至于他那天所要讲的事情他都不能讲了。这个主日崇拜之后他回家很气馁，他也没有唱诗歌，他也没有听讲道，他所遭遇的就是一个调皮的孩子一整个早上让他没办法专注在神的面前做教导的工作。教会里面需要各样的人，只要你有机会可以投入事工，也请你不要吝啬，把你自己所有的摆在神的面前让神使用。五饼二鱼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很多人认为神真的是很厉害，五饼二鱼他就可以让五千个人吃饱。有多少人知道那小孩子有没有得到奖赏？是那个小孩子拿出五饼二鱼出来，那小孩子到哪里去了？圣经上没有提到那小孩子的名字，不重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愿不愿意做那个不重要的工作，把我们自己有的摆上？不重要，上帝知道，人不知道没有关系。另外讲到是一种受苦的一个心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受苦的一个态度。我们在神的里面的所有的服事，很多时候我们遭遇到别人的抱怨，我特别讲这段话，因为时间不够了。抱怨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发生过，今天在普世教会里面也仍然正在发生，就是信徒们抱怨，在教会当中抱怨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抱怨执事、长老、牧师，在教会里面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神知不知道我们要抱怨？他知道。所以假如我们 在我们的服事过程当中听到有人抱怨，你会怎么感觉？中国人说任劳任怨，我们中国人可以任劳，教会当中我们很多人弟兄姊妹可以任劳，但我们可不可以任怨呢？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支取力量。那我们去低头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来审查我们，来 search， 真的看见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不敢让主知道的事情。主啊，教会是圣洁的，乃是需要一群圣洁的信徒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有不足的，有得罪人的地方。主啊，求你这个时候愿你的圣灵来敲打我们的心，让我们到你面前来承认我们的不足，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跨越我们所不能够跨越的，与我们同在，愿这个教会毫无瑕疵的献在你的面前，愿弟兄姊妹在你面前也毫无瑕疵的在教会里面生活，一起同工同行。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